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，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，一卷旧约完了之后又一卷新约，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，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。希望啊，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。那么在今天我们将会一起来研读旧约圣经民数记，也就是摩西五经里头的第四卷书。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第3章17节，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往下查考。那么在查考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摩西记录了你在以色列人民，在以色列老百姓当中所行的奇妙的大事。我们也透过他们的历史看到，在救赎计划中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爱每一位，你不愿意一个人失丧，你要拯救我们每一位，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你的救恩中得享你的大爱。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你，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研读摩西五经，要更加认识你的公义，也更加认识你的信实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造就，知道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的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民数记第三章，这章经文主要的内容是记载摩西在数点以色列会众人数之后，接着就统计立位支派的人数，而且派立位支派服侍大祭司亚伦，同时指定立位的子孙各负责会幕的不同的工作。立位支派来自三个家庭，他们分别是格顺、哥辖和米拉利。这三个家庭呢，也各被分派安营在会幕的周围。格顺的家是在会幕的西边安营，哥辖的家是在南边，米拉利的在北边。那么在上两回的节目时间我们讲过，以色列12个支派也各按所指定的位置安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会众在走旷野路程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一定的安营位置。会幕是安放在各个营的中间，会幕的本身成为一个长方形，在会幕的周围列位支派所安的营又形成另一个长方形，然后在这之外是以色列12个支派所形成的另一个更大的长方形。会幕的门帘是朝东，亚伦和摩西以及他们的家室 就安营在会幕东边，就是会幕门前。米拉利的家室在会幕的北边，格顺在西边，歌侠在南边，因此成为会幕外面的一个长方形。在外面是东面的犹大、以撒加和西布伦支派的营，北边有但、亚舍、拿弗他利支派的营，西边有以法莲、马拿西和便雅悯支派，南边呢是流便、西缅和加德支派。这一些呢，在上一次我们节目时间里头已经是看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接下去在第三章三十九节起，我们就看到凡被属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，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，共有22,000名。被属的利未人呢，有22,000名。4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，把他们的名字记下，我是耶和华。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是利未记3:39-42的经文。摩西数点了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男子，一个月以外的一共有22,273人，所以比利未支派投生的男丁多了273人。这个多出来的人呢，要每个人用5舍克勒赎银将他们赎出来，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那么这就是民数记第三章的内容。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就将会进入民数记的第四章。民数记第四章是讲到关于利未族在会幕所担任的职务。第四章首先提到歌侠的子孙，然后就讲格顺的子孙，以及米拉利的子孙，最后就是数点利未人。这是第四章的内容。那么民数记第四章那里，我们看到利未的3个儿子所生的子孙呢，是要在会幕里侍奉。那么这一章就提到谁在哪里服侍，职位责任是什么，以及有多少利未族在侍奉。我们先看1-3节，这里提的是歌侠的子孙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从利未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世宗族，从30岁-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那么利未人他的黄金时间是从30岁-50岁。其实现在我们人类的年龄来看，30到50这个中年呢，是最好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把最好的年日献给神。利未人30到50岁，他们在这一段的岁数里头，在会幕里头侍奉。好了，4-6节1-15节就提出歌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， 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，用以蒙盖法柜，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，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，把杠穿上。那么这里对哥辖的子孙有在至圣所中的服饰很详细的定规。我们看到至圣所里的器具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，至圣所的约柜和施恩座是由亚伦和他儿子小心遮盖，然后遮盖之后才让哥辖族的人来抬的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大祭司亚伦啊和他的儿子啊，他们负责的以及哥辖子孙所负责的是有所分别的。虽然都是侍奉，可是耶和华神所交给个人的职任是不同。你看24、25节，民数记四章24、25节，那里讲到格顺的子孙。经文说，格顺人各族所办的事，所抬的物乃是这样：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，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。那么这里就列出了格顺族的人所负责看守的器具，比方帐幕的幔子、门帘、围子等等。那么这些都是格顺的子孙所负责的。29到32节，我们跳着来看啊。29到32节就是米拉利的子孙了。经文说，至于米拉利的子孙，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你都要数点。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儿，就是抬帐幕的板儿、栓、柱子和带卯的座，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，橛子、绳子，并一切使用的器具，他们所抬的器具，你们要按名指定。米拉利人所扛抬的都是一些重的器具，你看板儿、栓、柱子。哥辖人抬的呢是一些家具，那格顺人抬的就比较轻啊，帘子、幔子。如果我们想象一下，当以色列会幕准备启程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摩西和亚伦在启程之前不需要开会来决定什么时候走的，只要看会幕中的云柱有没有往上升，因为云柱是神的指引，云柱升上去就表示他们应该起行了。如果云柱停留不动，那么那一天他们就应该留在营里头。摩西和亚伦需要留心的注意神的灵给他们什么指示，因为云柱就代表神的灵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儿子也应该是这样，神的儿女也应该是这样，由神的灵来引导。在新约，在恩典时代，神不用云柱，而是赐下圣灵来引领我们。罗马书8章14节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神的灵啊，愿意引导属他的儿女，只要我们顺服，只要我们细心的留意，就像摩西亚伦一样，时时刻刻随时的留意云柱是不是升了，或者云柱仍然停在那里，就决定他的起步还是停留。 当云柱上升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马上到圣所里头，他们先来到圣所幔子那里啊。我们知道在幔子后边呢就是至圣所，那里安放的约柜和施恩座。我相信约柜和施恩座是紧靠着幔子安放，不是靠后边的墙的。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之后，就转过身来，脸朝东边，向施恩座洒血。大祭司一年只是一回进入至圣所，不过他们启程的那一天呢，他们就不进到幔子内。幔子呢是用这个钩子环啊挂起来的，大祭司会把它放下来，用幔子盖着施恩座和约柜，然后他们再用一块细麻做的布盖着施恩座的约柜和别的这个罩盖，最后又用会幕的罩棚把会幕完全的遮盖起来。这所有的都做完之后呢，他们要把会幕一切的器具包好，然后干什么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才让歌侠的子孙进来，把杠穿在各样的器具那里，准备扛抬。祭司就负责抬约柜，他们是在整个队伍的前边，按照云柱的指示往前行的。那么我们在下一章第五章就会看到他们前行的次序了。那么接下去到了晚上，他们设立新营幕的时候，那个情景也是相当壮观的。个人知道自己的工作，个人负责会幕里头不同的器具。那么这些器具呢，是他们那一整天里头是一直用肩膀扛着台子的。他们设营的时候呢，首先那就是把约柜安放好啊，约柜是神的同在嘛，就把约柜安放好。因为营里头其余一切的东西的位置都是以约柜为准则的，歌侠人所抬扛的其他器具也都按照他们的位置放好，他们的位置是按约柜摆放的位置而定的。接着呢，他们就把木板竖起来，把帐幔挂上。换句话说呢，是先把会幕里的器具放好，然后板再竖起来，幔子再挂上。这跟我们现在盖房子正好相反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要记得，他们是按神的指示做，一切的设计是以能够随时装卸搬动为准的。每一个立位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，我相信呢，他们的营幕是在很短时间里头马上就可以竖起来的，可能15分钟之内啊，会幕里内外的一切都已经安置好了。可能啊，我们用一些生活里的例子啊，这个杂技团马戏团，你见过有一些杂技团马戏团啊，他们在这个公园或者说在广场里头表演，他们除了带他们的道具啊，带他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就是要演出用的器械，包括动物园这里头的动物他们都带着啊，比方啊能够跟他配合表演的，有些这个杂技团可能还有野兽，老虎、狮子、大象啊，如果他们一吼你就听不到别的声音了。好了，这个杂技团啊，马戏团的人呢、啊、一大清早他们就分工合作，一到那里把所有表演的器具全部都安放好，因为各有各的责任，有的开始竖大帐篷，有的呢就要拉这个钢绳，有的就要立柜子啊，就是啊隔起来，有的要挂衣服，有的要换衣服，有的要放道具，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欢迎来参观看表演的人。 啊，我想那种分工合作和那种速度啊，那都是要求快、要求准和要求好。不然的话，你想杂技团的表演呢，一个螺丝不拧紧都会招来亏损啊，会造成很大的亏损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很有责任感，而且很有效率。我相信会幕整个支打绝不会比这些差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讲到立位人怎么样行走在旷野里头设立会幕，然后各个支派按顺序安营。那么当以色列民要安营的时候呢，哥辖人是先把所扛抬的东西放下来，然后米拉利人就进来把他们所扛的板儿、门啊、栓、柱子等都安装好，接着呢就是革顺人进来把幔子、把这个罩盖都挂上盖上，最后大祭司就进来把幔子掀开，把它用钩子挂好。你能想象出他们那种分工合作的情景吗？哎呀，这里你想象，我相信你会觉得很感动。哎呀，40年呢，他们是不间断的做这个事情，他们很熟练，很有步骤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切是神定规的，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是神给他们安排，是神给他们定规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呢，他要一切都按计划有次序的进行，阿们吧。每一个立位人有他的责任，同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恩赐，都有一份神要我们做的工作。我相信神会为你所付出的努力回报你。我们不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做任何的工作，我们是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做他指派我们做的工作。如果你某一个专负责会幕啊西北角落卷子的立位人，忽然有一天说，哎呀，闷死了，那么些年了我都是做这个事儿，20年来我就早上把卷子拔出来扛在肩上，我的背到我货车那里，谁看得我那么累啊？啊，摩西也从来不叫我去夸奖夸奖，给个金牌，我不愿意再干这活了。好了，到了某个早上，当他卸下会幕的时候，他那根卷子怎么也拔不出来，他可能很气馁，他就算了，拔不出就留那吧，他既然没人管我，我何必那么卖力呢？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我做和不做都没人知道，就一根卷子嘛，算了，不要拔了，反正那么大个账目少不了一根卷子。那你想象一下第二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立位人准备再树立会幕，就发现西北角落的卷子没了，那一块就软乎乎的，那个账目就搭不起来了。如果有人找摩西说有这么一回事，那摩西一定会找这个立位人，会找你说卷子哪去了。你可能会对摩西说，昨天晚上安营之后我没有拔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我这工作可有可无。摩西一定会说，什么叫可有可无，什么叫不重要，没有了那一根卷子会幕就竖不起来，现在卷子没有了，你马上到西北角那里再啊，抓住那根绳子，你一个晚上你只能代替卷子，因为你失职了。当然这是个比喻啊，弟兄姊妹，谁有权说我们的工作是重要和不重要，谁来决定谁负责神事工里的重要职位呢？立位人20年来忠心工作，如果忽然觉得自己做的并不重要就放弃， 今天到底有多少神的儿女认为自己的服事不重要？弟兄姊妹，神不是按你的工作量来纪念你，神是看你对他所交托给你的事情你是否忠心。如果你一向是负责西北角落那根橛子，你今天最好不要把它忘记了，你还要拔出来，还要跟着弟兄姊妹一块前行，那是你的责任呢。主所指派你的任何工作，在主看来都是那么重要。那么民数记第四章到这里呢，我们就概略的查考过。那么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进入第五章。民数记第五章的内容呢，就包括偿还的条例，以及为遗恨的罪所要献上的祭。从民数记第五章到第八章，记载了关于洁净营地的条例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洁净营里头的一切，因为他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。民数记第五章一到四节就清楚，耶和华清楚地晓谕摩西关于洁净营地的吩咐。经文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，这营是我所住的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以色列人清楚地听到耶和华的吩咐，要将长大麻风的安置在营外，这是有理由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不叫他们的大麻风菌传染给营里的其他人。因为神住在以色列人的营中，所以他们的营是绝对不可以污秽的。不洁净在神的眼里就是不行。神命令那些人不可以在营中，他们就不可以留在营，这是神的命令，不是任何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所吩咐。哪一些人不可以留在营里呢？就是长大麻风的。利未记告诉我们，大麻风是一种罪，任何从身体组织里头发出来的疾病都代表肉体，也代表那个渐渐败坏的人的本性。肉体的罪是一定要对付的。我们更要知道，如果我们想要跟神同行，跟他相交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洁净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神绝不会和罪人相交，也不会跟罪人同行。希伯来书说神是烈火，诗篇八十九篇七节说，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生病，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肯对付自己生命里的罪。今天的教会中就有很多人闭着眼睛去犯罪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能够离弃罪，跟上神的心意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里赐福给您。